们今天去解锁了一项人生的体验。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可能因为我就不需要吧。
什么体验？
就是我们今天去参加实体交友联谊活动，而且还是百人活动。
百人圣诞节，
就真心不骗，我们进就是要进去之前，就是排了一整圈。
对，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要去之前，我们其实犹豫很久。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还要报名费，它不像夜店一样可以女生免费。
等一下，你去吃东西不用付钱是不是？你是想
没有啦？想说是不是会跟夜店一样，会女生不用钱呢、啊？
没有，但是两人同性有优惠，所以我就
而且女生的价钱其实还是比男生低。
对，所以其实换算下来，男生的价钱还是女生的两倍，
差不多，差不多。
对，然后拿到东西可能还要送女生，因为女生很喜欢的东西。我们在进去之前其实很犹豫，因为刚刚说了，就是除了要费用之外。
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午去吃了一间很不好吃的餐厅，
然后我们还一人花了
500多，
然后我就想说，干，我花500元，然后吃了这个很难吃的东西，然后我等一下还要参加这个活动，要花400块，
然后中午肉沙又一直说什么要吃泰式料理，
没有，是因为那间人比较少，就在北车里面，我想说这个时段，然后就这间店好像就是我们可以马上吃，我就说那我帮我们吃这间泰式料理，而且我很喜欢吃就是泰式口味。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当下我也没有多讲什么。可是我想说，如果要吃泰式料理，为何不吃旁边的大兴呢？
你现在讲那一间不好吃的店，
所以那一间店我们给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可以避雷啦。
然后 ，anyway， 我们两个就是结账的时候就是1000块，然后我突然想到，干，这个好像可以吃一些比较初级吃到饱烧烤。然后我站在这里，我就点了一个河粉跟一杯饮料，然后我们还续了一个虾饼、
哦，对，
就一个人，然后两个人加起来1000块，我现在钱还没。给他
反正后来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去参加这个联谊的活动，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天哪，那个门口 有人在排队，是认真吗？然后就发现其实排队的女生也蛮多的，
而且我那时候有点吓到，是排队女生还蛮正的，真的跟我想象中去参加联谊女生不一样。我一开始一直跟乔安说，那会不会是在排公车的，然后后来我们确认后，不是，是正在排这个活动。
对，就是那些女生，她们的穿着就是也蛮韩系或日系，都蛮有打扮的。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等一下这是在打工领钱吗？
对，我们就在讨论说，会不会有人其实透过这样参加一整天的活动，然后可以领钱。
因为就是很难想象说一个百人的派联谊派对实体活动，现在可以找到这么多，我觉得是漂亮女生哦，在我眼就是眼光里面，我觉得她们是好看的。
就是那种可能有化妆，然后头发也是大波浪，穿着上可能都是今年秋冬比较流行的百褶裙，配上黑靴子，就是都是蛮有打扮的。
是吗？
对啊，对啊，就是在我们排在我们前面几组的，
就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打扮，我们想说应该普通自然率真就好，
对，牛仔裤，
干没有，去到那方大家就是穿大长靴，然后露腿，然后斜肩，
没有斜肩，不要乱说。
有，我看到女生就是露斜肩，然后就是小香肩。其实我在以前在台中工作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有接触到类似的工作，
也是这种联谊活动吗？
对啊，他就叫恋爱顾问啊。然后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你知道他叫我们干嘛吗？他叫我们去就是骗男生来参加联谊活动。你知道什么？
天
哪，
我觉得这很不应该。
你知道他们怎么就是找这些男生吗？他们就是叫我们去办一堆假账号，然后去游戏里面，然后打游戏，
打游戏，
然后打游戏后就开始跟这些女生，然后跟这些男生聊天，然后聊一聊之后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如果没有的话，就开始跟他加 LINE， 但是假的 LINE。然后聊完之后，就告诉我觉得你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把他们骗进来。
这真的很诈骗、
而且有钱领哦。对，就是因为所以我进去后，我发现我没办法接受的时候，我就直接辞职。
因为这感觉就是诈骗集团啊，这就是骗人家说骗情的这种事啊。
而且他们还会叫我们就是去当里面的假工作人员，就是枪手啦。就是当男生来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假装我们也是单身，然后想认识你这样子，就坏。
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应该有些枪手。
我们等一下后面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观察到好像似乎枪手的人，因为肉沙我有遇到，很像是枪手的女生跟我讲话。
欸，可是就算好，先撇除这些枪手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蛮多人的。
我吓到，因为我一开始跟乔安说，我跟你讲，这已经是骗人的。你看嘛，我们录取的号码就到100号，如果我是主办方，我就直接从100号开始编，让你觉得人很多。
或者是随机，我可能就是100到200，我全部随机安排这样。
对，没想到，干，真的是百人欸，
真的是人超多，感觉那个场地还有点太小了。
欸，我觉得有可能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刚好圣诞节啊，或者年底快到，然后大家想要取暖。
对，我其实也觉得大家不想要一个人过圣诞节，或看到身边的人就是都有伴侣，就会想说干哇。孤单哦，
对，于是就在就圣诞节的前两周赶快来自己认识一下也是有可能的。
好，反正我们就是排队进场了之后，我们就是听了那个任务的讲解，然后它其实里面蛮复杂的，它就是同时有好多个任务在进行，你必须要认识到30个人，然后或者是你必须要去跟一个人完成一些任务之后才能获得一些食物。
而且我一开始就是看到他们的宣传，我就想说哎，有红酒可以喝哎。
对，他们的那个 banner 上原本写什么红酒喝到饱，
哎，我就觉得我们这样讲讲会不会就被大家发现。
结果发现其实根本没有，像乔安我是想要去喝酒的好吗，谢谢。
然后结果只有我换到酒而已。因为他其实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讲解任务就是会有食物卡，然后食物卡就是你可以去跟别人兑换，如果像我想喝红酒，我就要去找到别桌有红酒的人。
对，他一开始发给你食物卡的时候，他是会给你4张都一样的，然后他就是为了要鼓励你跟别人互动聊天，然后你就说你必须要跟别人换不一样的食物卡，你才能够吃到不一样的食物。
所以我觉得这也很会主动出击。然后当我们就是已经听完讲解之后冲出去之后，发现其实大家都聊得很热络，我完全不知道从哪里插入。
其实我觉得这个制度是蛮好的，它就是真的要让你透过一些方式去跟别人攀谈，主动去聊天。
那像我们一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就有开始跟一个男生就是聊天，先交换个联络资讯，然后就想问你有没有红酒。哎，这女生说第一次问
我们逢人就问你有没有红酒的卡，
对，可以换吗。然后我们就分开，我们就分头进行。
对，
就其实不只是为了想要吃到东西，然后我们想要了解说就自己的男生，
我们也想要换到红酒，
为什么想要就是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发现里面男生其实不差，真的
有到不差吗？是
有
一点差，
我觉得
一
半一半，
有一点
差，就是以我对于就是男性的理解。哎，怎么办？是我眼光很比较，你知道的。
是有一点差，好不好？就是，不能讲有一点差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对于我们而言，他们有点年纪偏大。
确实，我觉得女生会跟我们年纪比较近，但是男生年龄感觉都会再多个3到5岁以上。然后其实在这也很看你的积极性，例如说你敢不敢跟女生攀谈。可是其实当我跟乔安分开的时候，我站在那个活动现场的那个某个角落，发现没有人跟我讲话。
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因为我跟你分开之后也是没有人跟我讲话。
我说天哪，喂，我站在这里会有男生主动跟我讲话，发现后来没有，应该是我长得太差了。
我也没有，所以
我们两个
都不是
这里面男生的TA。 然后我就开始主动出击，开始说我可以跟你换个食物吗？开始用这种方式跟他们讲话，就是大部分人都很好，说那你想吃什么。
欸，我跟你讲，我反而没有，我反而是找那种好像看起来就跟我一样不知所措的人。我说欸，嗨，你也是一个人来吗？你是不是不知道要干嘛？欸，我也是。欸，那不然我们现在来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现在约炮。
也不是不行，后面就开到饭店。
对啊，笑死。然后我后来我终于就是跟一个人换到红酒券之后，我就要赶快找乔安，因为我觉得东西就是一定要赶快跟他分享。结果我竟然发现他被拉进去一区，就是恋爱的就是换桌服务体验，就是你可以跟坐下来跟一群人聊天，然后就是会有男有女，然后男生会时间到后就可能再换桌，或是说换别男生坐进来就是你的前面，然后女生就不用动这样子。
对，我跟你说，那时候我是因为我在外面实在看起来太不知所措，因为他的会场有分两块，一块是自由活动区，一块是刚肉沙讲的那个换桌区。然后我就是在自由活动区那边晃来晃去，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不是一个无法主动出击的人呢。
可是我觉得现场的人都让我连想跟他讲话的欲望我都没有。
还是不敢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们年纪都大到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我阿伯或叔叔。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我看的几个都
还
算三到五岁以内。对，如果是年纪太大，我会直接一个用那个闪避的功能，就是游戏的闪避。
你有遇到年纪很大的吗？
有，很可怕哦。就是我要去找你的路上啊，我就是你已经在那个体验区里面服务，就是换桌服务里面的时候，我要去找你的时候，就有个阿伯突然拦住我说：“欸，我可以跟你交换资料吗？”你知道那阿伯目测有几岁吗？那阿伯目测大概有45以上哦。我一看起来，我看
可以生你耶，可以生你，
可以生我。我一看起来就是二十几岁，然后我就直接，他就问我那句话说：“可以跟你交换资料吗？”我马上说：“你知道星座占卜区在哪吗？”我讲完之后，我就直接一个闪避，我就直接就是打电话给乔安说：“欸，你在哪？我找不到你。”原来他被抓进去体验区里面。
我跟你说，那个换桌其实我觉得制度上而言是不错，就是女生可以不用动，然后让男生动。对呀，这听起来好像怪怪的。
就
女生可以不用动，
一起动嘛。
好，然后呢，我其实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那一桌全部都是工程师。其实我现在回想，我有点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因为他们就是介绍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如果只是介绍自己的工作的话，很容易让人没有记忆点。
这真的就是，虽然工作是一个条件或是也可以聊天的话题，可是后来发现，因为大家都有讲工作啊，可是如果你没有比较一个特别的兴趣或是一些记忆点的时候，
对，
其实我现在已经忘记很多人到底是谁了。
对，因为后来若莎来找我之后，我们有一起在同一桌，然后我们遇到了第一组人，他们也是两个工程师，而且是特别从新竹跑上来的，大概就只记得这个。
对，然后就
没
有怎么样。但虽然聊当下聊了很多，就是可是
当下好像有聊一些，可是都偏干，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对
记忆点。嗯，就是我觉得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蛮热衷在讨论或是蛮热衷在介绍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譬如说会有文组跟理组的差异，然后他们会试图想要解释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可是对于想要联谊的男女来说，我觉得这真的不是重点。
就你跟我讲金元什么什么几公分，有几公分，或是那书写有多难，我真的哦，真假的好酷好厉害，然后下一秒就忘记你是谁。我觉得跟强说，欸，他跟我聊晶片耶，晶片哥。
对，所以后来我们在同一桌之后，我们就换了第二组人，然后第二组人我们也有跟我们同桌的另外一个女生，我们这边就化名她
叫
Vicky。 好，
对，
我们化名她叫 Vicky。
其实 Vicky，
所以我们男生就不化名对不对？
嗯，我就来稍做个化名动作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已经太明显了。北车，然后红酒，我自己的 keyword， 然后圣诞前夕，
可是不会怎么样吧。
嗯，我觉得可以讲好了，应该是可以，因为他们也是昵称啦，所以应该还是可以聊的。
对啦，好啊，好啊，
嗯，反正大家只知道昵称，也不会知道是谁，
反正我们节目没有人在听啊。
对啊，反正是在第几第三集而已。
第三集
不有人听，所以算了，
所以算好。嗯，然后后来第二组人，我们接下来的 flow 是会先讲我们到底遇到哪些人，然后后面有些我们其他的想法这样。
对，所以我们第二组人就遇到了，就是也是三个男生，然后欸，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个叫汉克男生，因为啊，他就是一坐下，他不是先跟我们认识，他是先跟旁边男生先认识了之后，他才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男女自我介绍，就是他马上让我觉得他会照顾同桌的人，因为一般来说，这些男生都只会直接问女生或交换资料哦，他是直接说我们来交换我们的资料卡，但他不是欸，他也没有要把资料卡拿出，他就是先说欸，那我跟这个男生已经成为朋友，那换我来认识你们两个，就是有让人觉得很大方的
感
觉，感
觉很像是朋友在互相聊天，而不是一个很正经八百的联谊。
嗯，所以我觉得我就对这个印象真的是很深刻，然后他就会开始聊说他可能看了一些原文书，然后是讲什么他觉得很有意义，或是他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而且他描述的时候是让我感觉他是蛮有自信或者是有在过生活的人。
对，而且他也会引导他的朋友，可能他们可能是五分钟前来认识，可是他就会引导他同桌的同性伙伴一起说，譬如说另外一位伙伴他轩哥，他说欸，那轩哥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吗，
他不会只想要自己表现，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当我跟乔安跟他们两个聊很热络的时候，旁边其实还有一个女生，就是 Vicky，
就是我们同桌的 Vicky。
因为 Vicky 其实一开始还不是到很热络，但是汉克就是跟我们聊很热络，同时突然就是跟 Vicky 说欸，那你有什么兴趣，就是我们一起来聊天。
对，
他没有要把他排外，
他喜欢那种大家一整群，嗯，大家一起聊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就直接对旁边男说欸，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对，
兄弟，
就是他会照顾新来的，不管是同性或异性。
对、啊、而且就是会让他觉得他是一个很照顾大家的人，所以他让我印象很深刻。
而且如果说、嗯、就是比如说他的兄弟比较内向，他也会就是多引导他，嗯，多讲出话来。
说哎、欸，那兄弟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兴趣？
兄弟你那你的职业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很会混斗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轩哥，
就他会开始聊他很喜欢就是自己做手冲啊什么东西。虽然轩哥的外表不是到真的很。就是
不是我们的菜，
对，就不是我们的菜。可是他在讲混豆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就算今天别的男生可能会长得比较好看的这部分，但是我会比较记得轩哥这个人，因为他会聊他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一个人对于他喜欢的事物、嗯，那个眼神是会发光的。
哦、他讲混豆讲就没办法听。他说：“那你们喜欢喝全家或 Seven 吗？”其实他们的豆子也是没有到很差啦。
就是他会蛮认真的去聊咖啡豆这一块、嗯，就会感觉说，哎、嗯欸，他对这块是真的有研究，然后也真的是热爱的。我觉得这种人就会很容易被人记得。
嗯，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们后来呢，就跟第二组人聊完之后，
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出来说，哎、嗯欸，要换桌咯，然后就请男生移动、嗯。所以我们的第三组人那时候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点错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年纪都比较大，
有一点，而且有一个，其实我当下有点就是不太喜欢的人，你知道可以让一个人，就是让我这个人当下很不喜欢，代表他有多讨人厌，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你就当下就有说，你觉得你蛮喜欢这种风格，我当时有点怒，想说你是我朋友，你怎么会喜欢这种风格？How dare you？
好。就是第三组人你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有，
你刚刚说那个让你很不开心的人，
不开心那个我们现在就帮他化名成教授哥
好
了。好，
因为他的职业是教授，
没错，其实只是助理教授而已，但他硬要跟大家说是教授，
他硬是忽略了助理两个字，
没错，后来才看
到、欸、其实助理教授跟教授是差很多的、欸、
差很多的哦，不要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哦、拜托，我们都读过大学，好像谁大学没毕业你看我现在讲到这段就很不爽，因为他一坐下来马上就很积极的要就是
对他一坐下来就分配大家说哎、欸、开始自我介绍、哦、那我先开始、嗯、
他还给我加一个哦我讲完报告完毕，
对，
我想说你是老师吗然后我就说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幽默的点啦、啊、因为后来我有打圆场说哎、欸、好那我们现在换下一堂课咯，换下一个老
师。 OK 我觉得你这届可以，其实到那一步都还好，
对对，好，真正好人员是后面
爆炸是我后面，就是所以就是男生开始就介绍他自己，反正我现在就只想要泡那个就是火力全开教授哥
应该说在同一桌的时候都会有三男三女、嗯、然后有另外一个男生就问了教授哥几岁，
嗯，然后教授哥就讲了好像七十几年次，我也忘了，
对，反正大我们九岁或十岁吧，
对, 对，然后后来因为有男生带到这个话题，
他就说
哎、欸，那我们男生表现完了
换
你
们女
生，我想说你是表现了什么，你有说你年薪多少吗那你就开始一直攻击他
没有，应该说他也想知道女生的年纪是多少，可是应该可能大家世俗上都会认为说不要问女生年纪，那因为我们的年纪刚好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觉得没差，我就直接讲说、嗯、哦我几岁，
然后差不多
他们一直想要问同桌的 Vicky，
其实 Vicky 感觉就是我们口中的姐姐，我觉得比较像年纪没有差到很多的姐姐，
对， Vicky 我觉得她可能三十左右啦、嗯、
就是像前辈姐姐这样子，
对，
但是女生就不会想让人家知道
啊，
而且對
啊，
然后这叫教授哥就是说那你到底几年次嘛、
啊、
或是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生肖，
对，
然后
他
生肖、欸、
就是人家不讲年次之后他还狂问生肖，
于是中间就有打圆场，这时候来人格特质就出来了
okay,
会不会打圆场的
人，乔安又再出来说、嗯、啊没关系啦，不知道年次也没有关系啊，
然后
可以知道星座
啊
然后我
们
就把话题带到星座，就说哦、啊、我摩羯座 OK 吗什么什么的、嗯、
对，
就说
哎、
欸、都土象星座，
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不说话了然后之后不太说话之后我就问了一句，我就说嗯，那你们都怎么在外面时候就是跟人家聊天的区的时候你怎么跟别人认识，
在自由区的时候，
对，就你们都怎么直接开头第一句话，你知道教授哥这样跟我们说就直接说要不要聊天，要不要交换资料，
欸，可是这种我都会遇到，我都会说哦好，可是就会聊不下去，
就是教授哥他就说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就说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样欸他就说那你会怎样，我就说我
他就会问你说请问你现在是在教我做事，
没错，我就要跟他说如果是你我就会问说你有想吃什么吗， 你知道教授哥这样回我说，哦，你这个是走心派的啦，我不是。他还给我一个手势哦，他还跟我说，嗯，反正这种会聊就会聊，不聊不会聊，然后还给我一个手势，就是 up and down 的感觉。我就回忆会说啊，这种反正就是一拍两瞪眼。我想说，哦，好哦，嗯，然后后来就不太想跟他讲话了。
我觉得我同意现场的交友联谊蛮一拍两瞪眼的，可是你怎么样表达，你怎么样开启这个话题，其实跟你这个个人特质蛮有关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教授哥他可能比较自大一点。
哦，他是很有自信的，他围绕着，
对，他很有自信到有点自大。
而且啊，就是别的男生问他说，那你在哪一所学校当教授？在新竹男生，因为新竹就那几所嘛，那你会来应该就那几所里面的教授咯。对对对，
我们不要猜测。
然后
可是应该说这个人他就是他想要认识别人，可是他又不想要透露自己太多的资讯。
他这样就说这些资讯就够了吧，他就直接讲。你有听到吗？
有啊，我有听到。
我就哦，那我们应该不用讲太多吧。所以当他们，
应该说他感觉没有很认真想要交朋友。因为像我也问他，后来他说他不想要透露他是哪一间学校的。我就问他说，哦，那你是教哪一个专业领域的？他也不想说，
他这样就 说，那你要不要上我的课？
对，然后
上你的床吗？
我不想，
他不想，肚子太大了啦。他肚子好大，我有看到。
有，我看到。应该说我觉得其实我问他说你在上什么课，或是你是什么专业的，其实只是想要知道他的专业是什么，想要透过他的专业去跟他开一个话题，可是他却连这个都不愿意聊。
那他好像也没有别的兴趣吧，他除了自大之外别的兴趣。
我记得那一场我们比较多聊工作，好像就没有特别聊什么。
他就想主导一切，所以我后来没有什么特别跟他说话了。
对，反正后来这一组人其实我们没有聊太久，然后就又换成下一组了。
但是我觉得其中这一组还有一个比较会聊天的一个男生，他是做行销的
啊。对对对对对，你这样说我就想起来了，其实我们也蛮多都是靠他来聊这样子。
哦，当就是这个行销男生他发现就是整个气氛不太对的时候，他也会引导到一个比较好的
话题。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也蛮不错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比较会开话，
他开话题不会让女生尴尬不知道怎么接。
对，
而且女生表达出不太喜欢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再深问，
他就会转话题。
然后哪像那个教授哥，我一定要知道答案。知道答案又如何？
还是因为是老师对答案很在意，
老师要知道答案，那你要不要来教我怎么做事？我很好奇他到下一桌到底怎么聊。其实
我后来有观察他到下一桌的状况，
他聊得很好是不是？
没有没有，他下一桌他反而还一直在看那个 DM， 就感觉他更没有认真在聊了。
我觉得他是来几点几卡的，想说下一场可以比较便宜一点。因为其实在今天的任务里面，如果你交换资讯越多，你就是可以集到越多的点数，然后你在下一场活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更优惠，
就可以折抵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在为下一场准备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人有一个好处是他也很明确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了，所以可能他觉得现在这些人都不符合他的需求，所以他就没有特别多聊。我自己这么觉得。
例如说他还问我们说，那你们在这里有找到你们的天才吗？然后好像也跟我们表示他也没有一样。
对，可是我记得我那当下有跟他讲说，就是来参加这种活动本来就不是期待要找到天才或是自己的菜、啊、
就是聊聊天认识朋友啊。我觉得很多现在人应该都会比较希望从聊聊天当朋友开始。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 open minded 的展现、我们就是先从朋友开始当起，我们多认识朋友没什么不好。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下一组、就是那三个男生年纪感觉跟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想法也比较接近我们这样、所以觉得说就是当做多认识朋友的新管道啊。
那我们来聊第四组人，也就是我们在就是这个恋爱换桌区的最后一组人嘛。
这一群人他们的年纪就是从视觉上感觉都跟我们比较相当，应该差不到五岁。
为什么？来讲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差不多。
因为就是第一个保养感觉不错，
还会画眉毛，还会上粉底，因为我近距离看他的皮肤。
对，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他有戴渔夫帽，然后他也是穿那种你知道那种工装背心跟工装裤，
其实
就是比较年轻的男生。
自由区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他，我发现这个人穿着跟我们是比较近的，
对，然后穿那个艾迪达潮鞋。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自由区这些穿西装看到一个男生穿工装那种感觉嘛。
对，因为
这比例来穿小，
自由区里面有很多人 人是穿 polo 衫，
然后
很可怕，
然后紧身西装，然后带小公事包，
或西装外套，
对，或者是带后背包，我有看到
哦，对，
我想说，嗯，你是在上班的吗？
对，然后他们就是整体而言年纪感觉跟我们比较接近。
我最想要介绍就是我觉得昵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这两个人还有一个朋友叫阿水。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阿水这名字听好像中透塞名字耶，中破塞就是那种半流水席那种阿水阿水师阿水塞。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还蛮有趣，我们就开始开话题聊起来，
结果没想到那个人真的也蛮喜欢吃的，
然后还会做甜点。
对，
哎，这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你有没有自己的兴趣是真的超重要。然后他就说，那你们喜欢做甜点的话，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做。
对，他们感觉也是比较想要以交朋友的方式来跟大家聊聊天。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特别问他说，他们有没有在玩交友软体，那交友软体上跟这边有没有什么区别。
对，所以就是我就发现那一个就戴渔夫帽的，他其实穿着一个 Eat Together 的 T 恤。因为其实 Eat Together 它本来就是可以吃饭交友的一个 app， 然后没想到说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它还有别的很多活动，例如说可以好像去一起约运动，
对，你可以
一起约别的事情，
就爬山之类的。
因为我们就是年纪都很近嘛，然后所以我就会问说，那你们有没有玩交友软体？那他们是说就是他们玩一些交友软体，但很多女生都是找他们来聊理财。那聊理财大概基本上就是对，你要不要就是买那个东西啊，帮我冲业绩这种。所以他们才跑来玩这种实体的交友服务。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心态就是蛮正确的，应该说他们不会用那种好像一定要很快跟你换到联络方式，或者是一直要跟你要 LINE 之类的。
他们是第一组完全没有跟我们要任何联络方式的男生， 就三个完全都是，有可能因为我们不是他的菜啦，毕竟我们在自由区站那么久。
我们可能也不是很真。
对啊，就只是比较会讲干话而已。
对，但是我们记得我们聊得蛮开心的，我们从工作然后聊到兴趣，聊到一些可能譬如说 YouTuber 反正我很闲的梗之类，就是都有聊。
就例如说我可能有在骑挡车，然后刚好他们有人也有就是驾照，然后就开始聊防摔衣啊有的没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这就是要能够搭得上，
就还蛮幸运的。你他妈在瞎什么？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今天聊太久了？
没有，我今天反而其实很少讲话，欸，你有发现吗？
哪有，我觉得你站在中间很像大家的中心点，欸。
我今天就是只有在那个感觉大家快要吵架或是快要尴尬的时候，我赶快出来跳一下。
那教授哥那段我真的直接想要说
没关系，我们先息怒。
我没有，我们要息怒，
我们现在回到就是这一组人。因为我们后来在自由区又再遇到他们一次，
他们是真的蛮有趣的，欸，然后
因为我在跟他们聊天。
对，因为后来我就是想要去占星区，我想要卜一下我的那个工作运，没想到他们竟然在等占星，我快笑死了。
对，他们想要算爱情，超好笑，
然后还不敢跟我说爱情，说没有啊，就看你想算什么啊。
就感觉真的是像朋友啦。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一直在里面遇到很多次，然后就是
每一次都小聊小聊，
都小聊小聊，然后就开始又在干话，然后又说他们等一下会吃什么，吃姜母鸭。但是就算我们后来遇到很多次，他还是没有跟我们要联络方式。
可能我们真的不是他的菜。
再次证明对男生来讲是不是菜真的很重要。
可能我们外表都没有对啊他们的胃。
没有，然后后来啊，就是这个活动他后续就是你如果在系统面配对成功，你就是可以跟这个男生一起上台领一个小熊。那因为我是一个很想拿到小熊的人，然后我配对成功之后，
你真的很疯耶。
我很疯啊，我就去找那男生，因为其实我就直接系统送出之后，反正因为里面网络很烂，然后他会帮你随机配对之后，我找到那人，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拿那个小熊，然后那个男生就被我压在那里等着我一起拿小熊，说不定他其实有事，他只是跟我说哦没有啦，我没事，我可以等，因为要等现场叫号，叫到我们两个数字之后才可以一起拿小熊。然后当我拿小熊之后，他也跟我说嗯很可爱，你想哦，一个三十几岁的男生要对一只绒毛玩具说嗯很可爱，有多尴尬。
我觉得那个男生他就是一个比较贴心的人，所以他也希望可以 让你很开心，可以这么说吗？
哦，有啦，有觉得他是一个蛮体贴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体贴这种事情，其实第一次相处就会蛮有感受、有感觉的。哎，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体贴这种东西是需要靠事件去引发出来的。
嗯，其实我后来今天就是聊很多的，就是这些男生后，发现他们在交友软体上面会是蛮弱势的，可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那个人魅力就是还蛮明显的。
对，可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是在交友软体跟在实体联谊都很弱势的人，就是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然后也不太会开话题，这种人我就会觉得你先归隐山林去训练一下好了。
我觉得要再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办法找一些兴趣。
对，因为我今天有遇到就是那种、可能他就只知道他自己是工程师，然后没有再开更多的话题。
就是我们知道你是工程师，然后呢这个地方请问一下，谁八成以上不是工程师？
对，我们今天其实也有发现，今天来参加的人大概有八成以上都是工程师这个职业。
真的是那个职业，真的是例如说品管，然后什么 IC 设计，然后好
多超
多软
体啊、什么的，
说什么还有人写我是老板或是总经理这种，你就觉得这里的人硬体条件其实都蛮厉害的。如果你是想要找饭票的话可以
没有，我不要
可以过来聊聊看。但我要就是再跟你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自由区的时候，我还遇到某些很特别的人。
怎样怎样？
就是例如说，我遇到一个男生，大概是目测在30多，快40，他就直接说要不要交换资料？哦，这其实没问题，但是这种像拿出的东西能吓到我。他直接拿出一个就是什么 A4 夹，
手写版啦。
哦，手写版的 A4 夹。
对。
然后他就把他 我说哦，你怎么会带这个？他说哦，因为就是我蛮常参加这个的。所以他已经就是常参加到直接带一个 A4 版，让就是女生直接填写比较方便，而且、
感觉有点变态、欸。
变态之外就算了，我要翻到就是因为其实那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大资料，
我们都有一个手册、然后那个手册里面就是有异性今天所有异性参与的名字跟工职业。
对，然后我就说我那我找一下我在哪里。然后他现在跟我说，哎、你不用找，你直接写 DA 就好，因为找太麻烦了。我是女生，我听到这种话，你知道我就做什么事吗？我就留了假资料。我一开始还跟乔安说，你知道吗？网络上面有人说这里很多枪手留假资料，
就是你。
我马上在我 LINE 后面多加一两个一，不知道他会加到谁。
应该是加不到，我觉得。
反正我今天其实对好几个人都留假资料，而且我很不喜欢那种跟我聊天还不留资料的人，就是他已经跟我说我们聊一聊来交换资料，
可能他跟你聊了之后，他觉得 我没有想要留资料啊、
反正
我觉得没有关系、
反正你那么无聊，我不想跟你讲话。我说我啦。就是不能输。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实体联谊的一个好处，我就是可以一眼就知道说这个人的长相、身材，或是这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是不是我的菜。我跟他讲个一两句，其实大概就可以知道。
对啊，所以其实比起网络来讲，我觉得这种实体见面真的是我觉得个人的特质还有说话谈吐的魅力是更重要的。就是 OK， 你可以不是很大众的菜，可是你有没有办法变成你自己的场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或是你有没有办法让别人记得你、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到有一些人他就是会照顾同桌的人，或者是他会跟你聊比较多他的兴趣，他可以很完整的阐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是人跟人认识的时候一开始蛮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第一次他这种实体服务有蛮就是有种被 shock 的感觉。
今天的确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因为我们以前可能玩交友软体根本不会去想说有需要靠这种实体联谊吗？
去的应该都是需要去婚友社的这种。
可是也的确今天有一半感觉是
需要这种服务的加持，
需要去婚友社，或是他们需要花钱变 VVIP 之类的。
一开始有提到说我去应征那一个就是恋爱顾问，其实那个恋爱顾问里面，他除了帮你配对服务之外，他还有个人的就是例如说教你理财，教你的谈吐，教你培养兴趣，这些课程你知道这些课程要十几万耶、我没有跟你骗，是真的要刷十几万、
这真的是诈骗集团耶、这真的是诈骗、
这些东西它是没有任何产品，它只是叫你来上课，
它就是个软实力。它其实说重要的确有、可是有说需要到花十几万也没有那么夸张。
可是你要想，有些大老板他们眼睛已经长在眼睛就是长在头顶，所以他们是真的需要花十几万学费来发现自己的。
可是我 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到大老板，这几个软实力应该都不缺。我觉得比较需要的是那种可能长期在园区里面工作都没有跟女生接触的工程师。
我看得出他们的渴望。从今天的种种，我发现工程师们真的是，你就爆肝加班，然后回到家一个人，然后你的生活圈又没有办法认识异性，然后交软体上面发现女生不理你，你
在
交
软体上你也无法聊，
然后你也不知道这女生 OK， 也许这女生看起来蛮正的，但发现约出来后发现不是自己喜欢的。那身为一个工程师的你，你又是一个很讲务实型的人，
或是约出来之后发现哇图片修好大。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服务其实还蛮酷的耶。而且其实我现在参加后一次之后，其实我内心是觉得可以再去玩第二次的人，我是真的觉得可以。但是可不可以例如说只限定八年级？
我觉得对，我觉得要，
我如果，但我觉得只限定八年级可能会筛掉近一半的人耶。
我觉得可能三分之二哦。
而且我甚至想说是不是有些 VIP 其实是就是直接进来参加。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八年级生像我们这种人应该更多就是在交友软体上，他们其实并不需要这种实体的服务。
但我觉得如果对于这种比较想要就是好好约出来聊天，然后不是要叫你去就是可不可以投资我这种，我觉得这种实体服务的存在是必要就需要的耶。就是我可以真实的就是跟这些女生见面，然后他们也，我也不需要花前期，我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把他们约出来，而是有个主办方帮我约出来之后，我在这个群体里面就认识这些女生，而且是不是我的菜其实一眼大概就会知道了。然后有些男生就是被包围着，我其实也是很不理解啦。
有吗？
就是例如说像最后那一组男生，不是说他们有个朋友上面被包围吗？后来当我们在自由区外面看到他朋友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不需要被包围。
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活动它不一定是单靠外表，就是外表可能是决定你要不要跟这个人讲话的因素，
也许他会表演转风车。然后我们在里面遇到一个男生，就是
他说他会跳 breaking，
然后就被同桌两个男人叫那女生来跳。我觉得男生之间就是有一种我要跟你较劲的感觉。但如果他在现场表演，我直接讲他来，我觉得很棒，鼓励你。
你知道抖内是不是？
抖内啊，转红包啊。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们比较适合来参加这种服务啊，或这种活动？
我觉得其实不限定于你只是要就想要就是交男朋友女朋友，我觉得你可以把设定为认识新朋友，不要看到交友这两个字就觉得是男朋友女朋友。我觉得认识男生朋友或女生朋友都一样棒啊，一样。
对，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认识我们一起的第一桌还第二桌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这是那个我们跨出舒适圈，我们在认识不一样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位就是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不限定于就是你只想要交男朋友或女朋友，你只要想要认识新朋友，我觉得就可以来。
我觉得就是要保持着比较开放的态度。
对，如果你一旦觉得你要一定要认识男生女生的时候，你就变成说我可以跟你交换资料吗？你要不要跟我聊？不要聊我就走。这种方式
那也是另外一种做法啦。
好
啦，
我就没办法。
我觉得就不同世代的人有不同的
做法。
对。
那你觉得如果你是现场的女生，你吃这套吗？
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不同的年纪会有不同的焦虑感，可能他们那个年纪已经很想要赶快找个人就是结婚，赶快完成一些人生的几个代办事项。可是对我们而言，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不想要这么快就确立了某段关系或者是急着完成某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的确就会可以保持着交朋友的心态，因为那个平台它其实也有其他的服务是给那种比如说什么认真想结婚之类的。我们今天参加的这个活动是比较 general 一点。
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参加那种认真想结婚，会被轰出来。
会他就会说你有确定吗？你子宫有顾好吗？现在马上可以生一个儿子吗？
你25岁，你为什么想要参加这种以结婚为前提的？你是有什么障碍吗？
我的子宫很健康，快点我要生一个。
就说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哇，会不会他们其实听到这句话全部搞吵，就说 OK 这
会会会会
他说 OK 这个想生可以。然后再说我觉得有多少钱不重要，这种就是我想要成家立业。然后结果就参加都是百万年薪派对。
我要参加百万年薪，谢谢。
我上次跟乔恩说我觉得这里最值得参加应该是百万年薪的派对场。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 网站里面就会发现男女真的很
条件吧，在条件上的那个门槛真的悬殊很大哎、欸。
对，就是女生感觉你好像真的只要是个女的就可以，
就是你知道女生的条件就是写身心健康即可
哦。然后我记得还要有正当工作，
我想说什么叫正当？例如说我在讨债集团上班当会计，我很正当啊，我是会计耶、欸。
应该说就是对女生要求很低，可对男生就是有很多标签，譬如说必须要年薪要多少啊，
你要存款达多少，
对, 對之类的。
然后还有看到就是什么。狮子派对，那个狮是老师的狮，
或是工程师的狮。
但是而且有时候狮还会分哦，还会说狮是指会计师、
律师什么，
对
什么
对，而不是什么老师，不是。
应该说交友的方式有很多种、嗯、可是当有这些网站帮你筛选出这些条件的时候，这又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难道真的帮你筛出这些人之后，你就真的能够跟这些人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吗？
我觉得很不一定，大部分时间都还是要靠你自己，就是就进去这个圈子之后你怎么跟大家去认识。那你有没有想要给女生一些建议啊？因为我们前面都在就是说一些男生可以怎么样，就是在表现自己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们之前前几集有提到的，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的过程。那如果真的说因为女生这个性别要给你一些什么特别的建议的话，我觉得会是当男生譬如说已经主动开口，然后主动想跟你聊天，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人 OK， 你应该要想办法把这个话题延续下去。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不 OK， 我觉得就要果断的拒绝，也不用觉得害羞或是觉得不好意思。
你可以说请问一下占星区在哪里。就他说他会觉得很尴尬。
好了，委婉的拒绝也是 OK、嗯、但就是我觉得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表达上要直接而且完整。
嗯，但那我觉得有几个就是小婉拒的技巧，例如说哎、欸、boss 我可能先找一下我朋友，就跟夜店一样，哦 boss 我去一下厕所。这其实也不用要那么直接说哎、欸、你我不行。
是不会有人这样说啦，的确就是用婉拒的方式就可以了、嗯嗯、
没错。那我觉得就是今天的体验还蛮好玩的。
对，其实我也觉得今天这算是有趣啦。我觉得可能活动结束后会记得这些人的特质或什么，但是也没有到会真的让人想要深入的聊下去。如果是那种真的要很深入很深入的聊下去，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在交友软体上比较有可能做到啊。
可是我觉得跟一个人聊两三个月还不如直接跟他出去聊一次耶、欸、这是我今天的感觉。因为你看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个汉克那个男生，其实在网络上面我们看不见说、啊、原来他是一个很体贴的人，也许从文字上面可以感觉得到，但是没有像实际相处的时候体验这么强烈。
嗯，我懂，但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喜好或是习惯有所不同，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也忙到没有办法参加这种实体活动、
嗯、
然后他就是透过比较方便网络无缘佛界的方式来认识大家。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可以让大家觉得诶，实体交友联谊这个活动其实好像也不用给他贴太多的标签，不用觉得好像都是一些
怪怪的人或是没办法
没办法在交友软体上聊天的人才来参加，其实里面还是有蛮多蛮不错的人。
嗯，就只是可能因为碍于自己的社交圈没有办法太大，所以就必须得靠这种服务，这样的服务就是来认识新朋友。
对，然后这样的服务也可以更真实的接触女生，其实我觉得搞不好对男生而言是一种练习的方式，
就是可以训练怎么样跟女生讲话，就直接实战经验，我觉得会成长会比你在
交友软体上
对早安晚安来得好。
没错、嗯、好，那就
瞧下去。
瞧什么？
瞧实体服务。实体交友。好，那我们就拜拜咯，大家下次见。 OK， 希望我们会有干爹或干妈赞助我们，我们就可以，
我们才几个人收听啊。
可是我们把这件事讲得很好、欸、我觉得。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活动或者是有什么心得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赶快去搜寻我们的 IG 瞧下去。我们的 IG 都没有人追踪、欸、
我们有没有更新啊。
好啦，大家拜拜咯。
拜拜。